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踏入2022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主恩常在，愿主的喜乐平安常与大家同在。如果有一个新年愿望的排行榜的话，大家你估下第一位会是什么呢？喜乐。好，第二呢？哦，是啦，疫情早啲过去喎，係咪？如果第三呢，我会亦都会觉得係啊，各地呢可以快啲通关啦。咁事实上呢，就係我媽媽呢有个心愿喎，佢就好想呢返到乡下里面呢探一啲同佢差唔多年纪呀，咁我媽媽都80多岁，一啲嘅亲友啦，一啲长辈。咁话呢啊，好耐都冇见过面啦。於是呢就係好想好挂住佢哋。更重要的就係媽媽好想跟這班的親友去分享主的愛和主的好消息。我深信如果我們在座有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家人親友在外國的話，可能你都會有同樣的這樣的心願，是吧？哇，因為這個疫情太久了，好久沒有跟他們去接觸，沒有去探望，好想能夠有機會大家去相近。確實就是說這個疫情呢，哇，真是煎熬了我們多久啊，哇，2年多的時間。過程裡面呢也都加上了我們發覺社會啦、世界啦很多個變遷。咁所以我們會發覺啊，當我們說要去想一些的計劃，想一些的願望的時候呢，我們有時會發覺啊，最終會不會達成的呢？最近呢，原來呢我們都知道呢，在網絡裡面呢有一個詞語出現喎，就叫做躺平。咁意思就係話呢，原來有一個地方裏面一啲嘅年青人，佢哋會發覺既然呢與同跟住呢個社會嗰個期望競爭不斷嘅奮鬥，不如呢就選擇躺平，無欲無求。咁呢啲年青人呢，佢哋會選擇唔買車啦，唔買樓啦，唔結婚啦，唔生仔咁樣㗎喎。當我們去嘗試去理解他們的時候，我們發覺啊，都會覺得有一種的連率，是吧？會發覺啊，真的現今的青年人他們都是很不容易，發覺他們好像對前路呢失去了信心和盼望。弟兄姊妹，我們呢是神的兒女，我們深信呢主的門徒呢，我們必然在主的話裡面我們得到盼望和出路的。我們會拒絕靈性上面的躺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講題是迎向更好的指望，我們願意透過神的話語重拾祂給我們的盼望。我們同心再一次低頭祈禱。神啊，我們感謝你，你賜給我們有一個新的年頭，在這一刻我們去朝見你，盼望每一次我們打開神的話語去研讀的時候，求親愛聖靈親自的引導幫助，讓我們在這個裡面我們找到力量，我們找到方向和盼望。求你親自帶領以下時間，我們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經文是希伯來書第7章11至19節。我們知道希伯來書它寫作的時間應該會是主后70年，圣殿被毁之前的，可能是大概主后64或67年间写成。而写作的对象呢，有人研究呢，可能就是一班在罗马里面一些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组成了家庭的教会。而当时呢，罗马的政权呢是逼迫一些的基督徒的。基督徒他们特别是一些的犹太的基督徒，他們被視為一些非法的組織。但是當時一些的猶太的會堂卻是被監管，是被政府承認的。所以原來猶太基督徒有機會有個危機，就是他們會回到這些傳統的猶太教裡面，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自己下一代的好處，他們可能會決定就是否認對主耶穌的信仰，回到去傳統的猶太教。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写出这个书卷劝勉他们。希伯来书写作的特色呢，我们发觉就是他有劝勉的话语，跟着呢也都有警告的。另一方面，正正因为呢要将耶稣尼赛亚这个身份呢去辩证，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嘅段落咧，系一啲嘅真理嘅辩证嘅。咁所以劝勉、真理嘅辩证，跟住咧警告、劝诫，系不断咧重复喺希伯来书里面咧出现嘅。咁而今日我哋所睇嘅希伯来书第七章咧，其实可以俾佢一个主题，就系基督系照着麦基洗德嘅等次咧，被兴起为永远嘅大祭司。咁喺经文咧第一去到第十节嘅时候咧，其实系指明到麦基洗德佢嗰个尊荣同埋佢嗰个伟大。咁而今日咧同大家咧集中喺第十一去到第十九节嘅经文里面，我哋尝试睇下作者咧佢点样帮助昔日呢班嘅犹太人，佢哋明白到旧约利未祭司时期嗰种嘅不足，而明白咧。耶稣基督先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并且呢可以怎样在耶稣的里面找到指望。第一点呢，想跟大家分享呢，第一点就是我们呢要认清人的有限。在经文第十一节里面提到，那么如果百姓藉着利未人的祭司职任能够达到完全，因为百姓呢是在这职份下领受律法的，为什么还要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而不按照亚伦的体系呢？首先我们集中的焦点在利未人祭司职任。原来利未人祭司职任就是昔日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赐给以色列民的。当中亚伦就是第一位的祭司，而过程里面以色列人呢得到这个献祭的礼仪，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呢透过向神呢献上赎罪祭，就能够解决人犯罪的问题，跟着呢去亲近神。而经文里面有提到就说，因为百姓是在这职份下呢去领受律法的，即是说呢原来昔日以色列人当他们呢从神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其实利未祭司献祭这个礼仪这个制度呢是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了，刚才那节的经文呢其实呢都好像有少少复杂，是吧？但是呢当我们呢将那些连接词抽出来看的时候，他说那么如果嘟嘟嘟嘟嘟，为什么还需要嘟嘟嘟嘟嘟，就是说呢里面的内容呢其实呢是被否定的。利未人的祭司的职任能不能够达到完全呢？其实呢是不得的，是有欠缺的。有什么欠缺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原来祭司呢他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即是说原来祭司呢同样都是罪人，他都会犯罪的，甚至他都会死亡。所以经文记载就说，利未祭司的祭司利未人的祭司呢他们的数目呢是众多的，并且呢因为他们会死亡，于是呢他们的职任呢是需要不断的更换的。好了，另一方面呢利未献祭体系呢原来只是能够帮人呢处理这个罪责的问题，即是说人犯了罪，哇要求神赦免，于是呢就牵着一个祭身去到祭司面前，透过祭司呢去帮助呢向神献祭，于是神呢去饶恕他们的过犯了。咁但係原来呢只係做到呢步嘅咗，原来呢个献祭嘅礼仪呢係并唔能够将人呢人心里嗰种罪嗰种嘅核制犯罪嗰种嘅动力呢嚟到去消除嘅，係唔能够帮人嘅生命呢係得到完全嘅。咁所以嚟到呢度嘅时候呢，可能我哋会问一条问题啦，就係话如果呢个利未祭司嘅献祭礼仪是有人的限制，为什么呢神呢仍要设立呢？有什么目的呢？我们尝试幻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昔日的以色列人呢，未是在新约之后的，可能我们都是要不断牵着祭身去到祭司那里的， 跟住如果我假设我哋系祭司嘅话咧，我哋就每日咧或者系每一年咧，需要咧不断咧嚟到宰杀呢啲嘅祭牲，系会流血，跟住咧烧喺坛上面，血咧亦都要弹喺呢个坛里面。咁其实咧某程度上面咧，呢啲咧可能某啲朋友咧觉得系比较厌恶性嘅工作嚟嘅，系嘛？咁可能有啲人唔想杀一啲嘅动物啦，亦都咧见血就会惊嘅。咁但系我哋尝试谂下，哇！原来咧昔日嘅以色列人就要不断不断重复重复地去做咁样嘅动作、哦，究竟当中有啲咩意义呢？嗱，我哋尝试第一点，我哋去揣摩嘅就系话，其实咧，如果我哋以色列人嘅话咧，我哋就要认定咧，原来咧利未祭司体系咧，其实都有限噶，我哋唔可以因此而骄傲噶、哦。唔可以因为啊，我哋有咗系神咧特别赐俾我哋以色列民嘅，我哋被拣选嘅，有呢个赎罪嘅献祭，于是咧就能够解决我哋犯罪嘅问题啦。如果有咁样嘅想法咧，就系错啦。但系我哋睇到神竟然咧愿意用人咧喺呢个献祭嘅事宜里面咧去协助我哋，从而咧亦都睇到。原来人可以去侍奉咧，系神嘅恩典嚟嘅。嗱，弟兄姊妹，如果系一个祭司，佢发觉啊，帮人咧做咗献咗呢个赎罪祭啦，冇几耐，跟住，咦，又系你啊？点解咧？因为人又会再犯罪啦嘛，系嘛？又再一次咧翻到佢身边嘅时候，仿似所做嘅服侍系重复重复啊，究竟其实问题系咪冇解决到咧？不知道会不会对自己的职事有所怀疑，或者失去了信心。当我们尝试思想一下，神会怎样期望一班的利未祭司他们怎样去服侍的呢？我们深信神同样都是会很希望这班的利未祭司都是很忠心地每日做好他献祭的服侍。弟兄姊妹，今日咧，我喺我哋在座当中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全职嘅同工啦、服侍啦。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弟兄姊妹愿意咧承担执事嘅岗位。我哋有做导师嘅，有教主学嘅，亦都有机会咧参与唔同嘅服侍嘅。喺过程里面咧，我哋会唔会有时会觉得外在嘅环境，或者系一啲嘅服侍嘅对象啦、侍奉嘅果效啦，或者我哋个人？生命里面一啲嘅软弱，有时咧都会令到我哋咧喺侍奉当中咧会失去咗盼望，失去咗信心。求主去帮助我哋，我哋唔需要咧失去信心，我哋唔需要失去盼望，因为咧纵然我哋知道我哋人系有限嘅，但系神特别就系更加愿意去使用。我哋深信，虽然我哋侍奉。我们的侍奉是暂时性的，但是当中必然有神的计划在祂的里面，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必然是神是悦纳。我们只管来到去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求神帮助我们做好神在当下赋予了给我们的服侍。我们深信神是悦纳的。当我们去明白原来祭司他虽然有限，但神都愿意使用。不单只是这样，但原来神亦都另外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的祭司的体系，帮人你要逐步去了解神那个救恩的计划。第二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看清神的计划。第十一节的下半节继续说，为什么还需要按照麦基洗德的体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这个经文的意思呢，在十一节甚至在第十五节和第十七节呢是重复出现的、哦。我们知道呢，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呢有记载到他曾经为亚伯兰去祝福。亚伯兰呢也都奉献了呢十分之一的礼物呢来给他的。也都证明呢亚伯兰是肯定了麦基洗德的身份，而正正麦基洗德 他是超越了亚伦的体系，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要预表耶稣基督的。麦基洗德的名字是仁义王，是撒冷王，是平安王的意思，其实是可以应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同样是仁义王、平安王，因为人是能够透过相信耶稣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还有就是说，当人得救的时候，人和神的关系得到复和，就得到真正的平安了。而麦基洗德呢，被形容为无父、无母、无族谱、无身之始、无命之中的记载，那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这个人物的出现呢，好像很简短的记载，又带着一些神秘感，我们又知道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其实呢却是呢恰如其分地去将尼赛亚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预表。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得着圣灵的引导启示，他呢贯穿了旧约很多的信息，他都理解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能够将耶稣的身份呢去解明出来，去帮助呢昔日这班的犹太人，他们呢能够去捉住耶稣基督这份的救恩。所以呢，原来神呢并不是说因为呢 Plan A 利未祭司体系不足够，于是呢就衍生了 Plan B 麦基洗德这个体系，不是这样的。因为呢麦基洗德的体系呢原来一早已经存在着，是神呢一早已经是部署了的了，只不过呢是人呢是需要逐步逐步来到去得到神逐步的启示，以致能够去明白。所以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原来就是说当神呢去计划他的救恩的旨意的时候，原来是会不断逐步在历史当中呢是去实现的，只不过人呢可能是霎时间呢是会好像不清楚，但是呢长远一定呢会看到神的计划的成就。所以呢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应用呢，就是给我们会知道，就是其实弟兄姊妹，无论今天呢我们面对我们身处的处境啊，是顺境是逆境都好啦，很多事情仿似呢是很失控，但我们深信并不是神意料之外的，神必然继续是掌管住。我们相信神的计划是必然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不断地来到去成就。当我们呢坚定这个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至于呢失去了信心和盼望，我们深信神呢继续在当中去掌权。好了，当我们呢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明白神的计划，去体会到神的属性，看到神的法则，更重要呢其实我们可以学习顺服神的主权。第三点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呢要去接受神的更改。在第十二节经文里面提到，既然祭司的职分已更改，律法也需要更改。即是说原来旧约利未祭司这个体系是暂时的，是并未完全的，它最重要也都是要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当作者呢去辩证耶稣基督就是按照麦基洗德这个等次呢这个体系来到被兴起来的大祭司的话，其实就证明当耶稣这位真正的大祭司来到，旧约利未祭司这个体系呢就可以更改了。与此同时，同这个祭司职任有密切关系的宪制的律法呢同样呢也都必须更改。在经文第十三节去到第十四节里面提到一些的支派的问题，其实因为呢对希伯来人来人来讲，犹太人来讲，他们要接受一个非亚伦支派子孙的人成为祭司呢是匪夷所思的，他们是很疑惑的，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作者呢继续慢慢来到去解释，没错，虽然耶稣呢很明显他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呢主要呢是畜王的，但是呢既然神可以在亚伦祭司职任以前 已经立了麦基洗德这个大祭司了，神为什么不可以在亚伦祭司职任之后，同样照着麦基洗德这个体系呢，另外再立一位更美的大祭司呢？所以作者说，倘若有另一位像麦基洗德的祭司兴起来，我的话就更显而易见了。作者更加引用诗篇第110篇第四节，是关乎尼赛亚的预言的。他说到，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咁所以当我哋有咁样嘅贯穿，有咁样嘅明白嘅时候，就明白无怪乎点解耶稣基督系犹大支派，系王嚟㗎，但原来佢都好似麦基洗德咁样，系一个王者，佢都可以领受呢个祭司嘅职份，王者同埋祭司嘅身份集合于一身。好啦，喺呢段经文里面呢，我哋睇到当大祭司耶稣基督嚟到嘅时候，旧约祭司嘅体系便要随之而更改了。这个关乎献祭礼仪的律法的更改，在这个历史里面只是出现了这一次。但是当中有什么重要的原则，我们可以来到去揣摩，成为我们的鉴戒和学习呢？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说，其实昔日一些犹太人，甚至来到今日为止都好，我们知道在以色列里面同样继续存在着一班的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只是坚定去相信摩西的律法，他们并未接受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的尼赛亚。就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尴尬，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反思，今天在我们敬拜的生活当中，究竟有些什么呢是可以接受的更改，有些什么是我们不可以去接受的更改呢？敬拜的模式会不会有变化呢？会不会有更改呢？可能都会的，是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底下面，我们相信同一位神，但是可能有不同的敬拜的模式出现都不定的。我们敬拜的地点可能都会有变的，甚至我们敬拜的自由度可能都会因为地方，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更的。但有一件事不可以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并且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那种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按着心灵的诚实，按着真理来到敬拜神，这个呢我们不可以变更。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变更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从祂而来的智慧，我们晓得去分辨有些什么是我们是要不断去持守去执着，在神的话语的基础底下面来到去认定的。但有些什么呢，我们明白我们接受，原来真的有改变的时刻，是有改变的机会。我们看到神的改变在这里，其实是为要将更好的带出来。第四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主那个超越。在经文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里面提到，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而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永远为祭司。属肉体的条例的意思就是说，按着亚伦这个祭司体系，利未人的子孙按着家谱世袭的方式来到去成为大祭司。但主耶稣呢，他并不是按这样的制度而被按立为祭司的。主耶稣基督呢是照着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即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他从死里面去复活，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去彰显出来。他并且是很奇妙地，他自己就是这个完美的祭身，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愿意甘心将自己来到献上，流出他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够洗净人一切的罪污。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打后的经文 第二十去到二十八节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位的耶稣他被安立的时候，他的祭司的职任是不需要更换的。凡靠着主去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他们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去祈求。经文里面同样是指出，就说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以后，神以起誓的话立自己的儿子成为大祭司，成为完全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去明白，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完美终极的大祭司了。想到这刻呢，我真的很想特别有个感动，要为到犹太人的福音工作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今日，原来有很多的犹太人呢，其实他们只是懂得去坚定去相信摩西的律法，他们未看到呢耶稣基督那个超越性。所以呢希伯来书呢可能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呢，会觉得比较陌生，或者是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旧约的背景啦、献祭的礼仪啦。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已经是深入之后的，我们已经是直接去相信耶稣基督的了。所以呢仿似好像跟我们呢没什么关系那样。但是呢希伯来书呢，我们发觉其实他直至今日的应用性都是很强的，他绝对可以成为犹太人的福音的书卷。我们去祈求主帮助，如果今日有犹太人，他们愿意虚心地去看新约圣经，虚心地去看希伯来书的话，我们深信他们就能够去了解耶稣基督那个超越性，同埋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真正的身份。好啦，跟住呢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最尾经文第十八去到第十九节带俾我哋嘅信息，就係主係更好嘅指望。第十八节，一方面先前嘅诫命因软弱无能而废掉了。第十九节，律法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另一方面一个更好的指望被引进来，靠这指望我哋就可以亲近神啦。经文第十八节，先前的诫命因为软弱无能而废掉了。这个诫命呢是指到亚伦的子孙利未祭司这个属肉体的条例，这个意思因为软弱无能被废掉了。废掉呢又好像摆在一边，是一个法律的俗语来的，就是说是被废除了，就是说这个旧约利未祭司献祭的制度呢，这个条例呢因为软弱无能已经是被取代了。而关乎到律法，律法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其实即是指明律法不能够帮人得以完全，并且不能够帮助我们去到神面前的。圣经记载律法本是外添的，当人犯罪以前律法当律法未入之前人已经犯罪了，但律法来到的时候让人更加看清楚原来真是我们真是一个罪人，我们所犯的罪真是原来是不能够靠我行律法可以去得到赦免的。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里面也都有提到，就是说律法的功能是要叫人去认识罪。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节里面更加提到，就是律法只不过是未来美好事物的影儿，它不是本体的真像。律法是我们启蒙的老师，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靠耶稣可以因信称义了。所以原来律法最终目的是要让人知道罪恶那种的严重性和那个结局那个危机，以致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快去接受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其实在主后大概70年度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当时的祭坛献祭的事情已经是停止了。甚至来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听到就是有拉比去教导犹太人是以透过祷告来到向神 代表一个献祭，这样藉着祷告去向神献祭。但是昔日耶稣基督是这位更美的大祭司，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这个救恩呢，已经是成全了，甚至的果效呢可以直至来到今日，甚至呢去到永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已经不是活在单单活在律法之下面，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行事为人也都不是再是单单以律法为一个标准，我们呢是学习主耶稣的教导，以爱啦，以送服圣灵啦，成为我们行事的标准。因为圣经说，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最后我们知道，靠着耶稣基督一个更好的指望呢被引进来。这个引进呢是有脱离一些旧有的迎接新的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人的罪得着赦免，我们能够与神永远和好建立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不妨去想一想，原来呢耶稣基督他要成为大祭司，他要在十字架上面去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些一切一切原来终极的结果是什么？原来呢就是让我们可以亲近神。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呢你怎样看我们可以亲近神这个事情，会不会将它看为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呢？昔日的以色列人需要杀宰牲，将一些的祭物去呈献，才可以跟神去亲近，去求神的饶恕。但今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去宝贵的圣名，我们已经可以向天父去祷告，奉主的名。哇，这个权柄是几咁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好来把握呢？咁所以呢，以下落嚟呢，好想弟兄姊妹呢，你静心来到去思想一下，鼓励你呢可以写低你今年可以亲近神的一些具体的计划。感谢神，我们呢教会里面我们有读经的计划，是吗？有摩西五经。弟兄姊妹一起参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在神的话语上面呢一同呢来到去学习。我们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主学的课程，我们很感恩，很感受到呢神呢赐予给教会有很多很忠心的主学的老师，悉心去预备很多的课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努力地去教，也都有人努力地去学习。最后也都不单止去学习，我们聆听去认识，更加就是我们遵行主的话语。所以鼓励我们也都是不单止听，我们也都去行道。在约翰福音第14节里面，14章21节里面提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行的，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人我父也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弟兄姊妹，当我们越发去行主的话，将主的道理去遵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感受到主的同在和同祂的亲密。弟兄姊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迎向更好的指望。让我们首先第一，我们知道我们的指望并不是单单在人身上面，我们的指望并不是指望自己，我们得着神给我们生命光阴，我们就好好的忠心地去服侍祂。纵然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的挑战成为了我们的困难，但我们深信神有祂的计划，神的计划必然的可以成就。最后我们深信在神的里面，神将一切来到去掌控，我们在祂的里面得到更好的指望。在刚才呢一开始呢问大家有没有新年的愿望，是吗？在这一刻呢同样想邀请大家呢尝试思想一下，你估下呢在今年的里面，神呢在你个人身上面有些什么心愿啊？我们也都去思想一下，神在今年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些什么计划呢？你愿不愿意神对你的心愿，对你的计划可以在你身上面去成就呢？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也都有提到，就是说 世界的疫情将我们很多的人呢，将很多的关系呢去隔离了。但是我们原来我们都明白，在属灵的里面，原来人过去一直被罪恶这个病毒呢去污染，我们都是跟我们的父神呢去分隔，唯有父神呢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就救恩，以致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可以重新与神来到去建立关系，可以重新与神呢来到去亲近。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呢去捉住把握住这个可以亲近神这样的福气呢？你愿不愿意将这个福气呢同样去广传开去，让更多人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病毒的污染，可以呢同神可以亲近。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的里面，我们立志去亲近神，也都带领更多人呢去亲近主。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